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来一起思想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一章17到19节。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、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，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、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称那不偏待人、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中的动词，不仅有称呼的意思，还有在祷告中的求告和法律中的上告的意思。比如保罗在使徒行传25章11节中被犹太人构陷时说：我若行了不义的事，犯了什么该死的罪，就是死，我也不辞。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，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。我要上告于凯撒。对于同样因为不公不义而受逼迫的读者们，他们在祷告中上告神，是因为相信这位神远比凯撒要不偏待人、按个人行为审判人。彼得就此要求顺命的儿女敬畏这位公义的主，预备将来审判的日子。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中的动词度，是彼得前书一章15节中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中的名词所行的事。因此彼得要求读者们在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中敬虔度日。彼得的外邦读者们曾经被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捆绑，是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虚妄的信仰。虚妄一词出现在使徒行传14章13到15节。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，拿着花圈来到门前，要同众人向巴拿巴、保罗献祭。他们说：诸君，为什么做这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一样。我们传福音给你们，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如果希腊神话中的宙斯行事为人充满谎言，信奉他的人又更如何呢？但得赎的读者们是否会重新回去到以往那沉沦的生活方式中？银可以被氧化变黑，金无足赤亦是如此。用能坏的金银等物作为对价换取的物质也必是能坏的。如果是读者们曾经被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捆绑，以金银作为对价来赎买，则意味着他们脱离捆绑也是短暂的。第19节直接译为：乃是靠着无玷污的基督，像是无瑕疵的羔羊，宝贵的血。在出埃及记12章5节中表明，在逾越节所献上的羊羔需要是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其他祭祀中的羊羔也同样需要是无残疾及无瑕疵的。无玷污一词并未在旧约中出现过，但在新约中用来形容被基督宝贵的血赎买回来的信徒。既然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他的宝贵的血非能坏的或可被玷污的金银等物比拟，那么神就是在用他的血来赋予信徒生命的无价的价值。在彼得后书3章14节表明，他们的内在身份将决定他们的外在行为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盼望这些事，就当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、无可指摘，安然见主。我们来一起思想三个问题。第一，劳伦斯弟兄为爱神而做一切事，包括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，边洗餐具边赞美神。他可以一边走一边问主耶稣：今天我们要往哪里去捡柴呢？有没有一次经历，你原本极不情愿所做的事，但因为态度改变而满有喜乐？第二，将除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之外，人事物偶像化就是虚妄。 你看到在今天社会中有什么是虚妄的？第三，有什么经历让你看见自己被赋予某个所看重的身份，从里面的心思意念到外面的行事为人，都为了这个身份而发生改变？我们来一起祷告。道成肉身的主，你的爱不仅是显在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上，在除去百姓的各样疾病痛苦上，更是在你被认出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后，显在羞辱的十字架上。求你加添力量，再不是我们自称，乃是当我们可以被世人认出是神的儿女时，让我们所背负的十字架显出你的荣耀。更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，在那时定位我们开一条出路，一条向上的通向你的道路，直到将我们的灵魂交在天父的手里。阿们。